欢迎收听《心思的战场》第八章，何谓正常的心思。以弗所书一章17-18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注意保罗的祷告，你我因为心中的眼睛被照明而得着智慧。根据我多方的研究，心中的眼睛指的就是心思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心思里的状态应该是如何？换句话说，何谓基督徒的正常心思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要先看看心思与灵的不同功能。根据神的话，心思与灵是一起运作的，我将之称为以心思辅助灵的原则。为了更明了这个原则，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运作。心灵的原则，林前2章11节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后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灵知道神的心意，就如唯有在人里头的灵知道人的想法，同样的，唯有神的灵知道神的心意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向我们揭示神的智慧和启示。智慧和启示先传递到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的灵在照亮心中的眼睛，也就是心思意念。圣灵如此动工，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理解属灵方面的领受。正常亦或反常，基督徒虽是属灵的，但也同时受制于天性。天性不见得了解属灵的事，因此我们的心思绝对必须被光照，以看清灵的动静。圣灵渴望光照我们，但我们的心思通常会因过度忙碌而错过圣灵试图给我们的启示。过度忙碌的心思是反常的，正常的心思并非一片空白，而是处于安息状态。我们的心思里面不应该充满理论、担忧、焦虑、恐惧等诸如此类的事，反之，它应该是平稳、安静而沉着。当我们继续进入本书的第二阶段，你会察觉数种反常的现象，也许你会认出他们是你心思里的常客。明白心思是需要维持正常的状态十分重要。将心思里面一般的状态与正常的状态相比较，就不难了解为何我们极少领受从圣灵而来的启示，为何总是觉得自己缺乏智慧和启示。记住，圣灵会试图光照基督徒的心，圣灵将从神来的启示传递给人的灵，这人的灵若与心思是相通相助的，就能行在从神来的智慧与启示中。他的心思若是过于忙碌，就会错失主透过他的灵试图要给他的启示。微小的声音，列王记上19章11-12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 为了要得着启示，我已祷告多年。我祈求神透过住在里面的圣灵向我启示。我知道这样的要求是属灵的，我相信神的话，也确信我应当如此求，而且必要得着。然而许多时候，我却会产生一种自嘲为属灵白痴的感觉。后来我才学习到，自己所以未能领受圣灵的许多启示，单单只因为我的心思太狂野忙碌，因此漏掉神传送来的信息。假设有甲乙两人在同一个房间里，甲试着用耳语向乙说一个秘密。房间里若是十分吵杂，即使甲已经将讯息传递了，乙仍然会因屋里太吵听不到甲说的话而漏掉这个秘密。除非乙极为专心，否则他可能丝毫不觉得有人在对他说话。这就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沟通的方式。圣灵行事温和，大多时候他对我们说话就像上述经文中对先知的方式一样，是用微小的声音。所以让自己保持在倾听的状态是很要紧的。灵于心思，灵前14:15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要了解，所谓以心思辅助灵，较好的方式也许是以祷告为例。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里说，他同时用灵和悟性来祷告。我了解保罗所说的，因为我也是如此。我经常在灵里祷告，用我不懂的语言，也就是方言。通常这样祷告一段时间后，就会有意念出现在我的心里，然后我再用悟性的语言祷告出来。我相信心思用这种方式辅助灵，他们一同运作，以我能理解的方式获得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知识。反之亦然，有些时候我想祷告，我就以祷告亲近神。若是灵里没有特别的感动，就单凭自己的意念来祷告，也就是就我所知的议题和状况来祷告。这些祷告有时似乎平淡无奇，没有从灵而来的帮助，我似乎是在硬撑，但我会继续在其他所知的事上继续祷告。我会一直持守，直到我里面的圣灵在某个议题上感动我。当他这样做时，我就知道我祷告的事与他的心意符合，而非只是出于我个人意愿所做的祷告。我的灵和心思以这种方式同工，相辅相成地完成神的旨意。说方言和翻方言，临前14:13-14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另一个灵与心思同工的例子就是翻方言的恩赐。当我说方言时，除非神赐给我理解的能力，否则与我的心思无异。得知所说内容为何，才能使我的心思得益处。请牢记在心，这个恩赐并不是只把方言翻译出来。翻译是指按着讯息一字一句直接转换成另一语言，而意译则是在明了对方话中的含义后，透过译者的个人风格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。让我举例说明，史密斯姐妹在聚会中站起来，以方言传递了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是从他灵里释放出来的，包括他在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神也许让我明白信息为何，却可能只是一个大方向的概念。倘若我当场凭信心站出来翻方言，就能使大家都明白信息的内容，但是此时我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出来。在灵里用方言祷告并且翻方言出来， 是明了以心思辅助灵这原则的绝佳方式。灵说话，而心思赋予理解力。现在我要你想一想，当史密斯姐妹用方言祷告时，神就开始寻找翻方言的人。当时我的心里若塞满了杂念而听不见，他就只好跳过我。即使他试图将翻出来的信息传递给我，我也接收不到。当我的灵命幼小，刚开始学习属灵的恩赐时，我几乎单单只用方言祷告。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觉得祷告生活很乏味。当我向主谈起这件事时，他让我明白，我之所以会觉得乏味，是因为我根本不晓得自己在祷告些什么。虽然我了解，并不见得需要每一次祷告都知道灵里的内容，但我学习到，这种模式的祷告是要平衡的。我若从中未曾有过任何悟性上的了解，它就不是最能使我获益的事。平静警醒的心。以赛亚书26:3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我希望你从这些例子中看出，你的心思的确可以一同运作。所以，第一要紧的是，你的心思一定要处在绝对正常的状态，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灵的助力。撒旦当然知道这个事实，所以他攻击你的心思，在你心思的战场上掀起战役。他要在你的心思里塞满各样错谬的想法，使你心思的承载和工作量超出负荷，无法自由且有效地让圣灵透过你的灵来工作。心思应该要保持平静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言，只要你的心停留在正确的事上，你的心思自然平静安稳。然而，你的心也要警醒，当心里满载过于他所能承受的杂念时，是不可能警醒的。想一想，你的心思有多少时候是正常的？